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的题目什么是福音啊？我们难道在教会不就是为了明白什么是福音吗？这个题目听起来真的是太简单了，简单的就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讲的，是吧？但是同时呢，如果我们在心里真正接受什么是福音的话呢，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又容易又不是很容易。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的话呢，还是需要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明白。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昨天在听一位牧师在讲这一段，他说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啊，我从来不在讲道的时候讲，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神学问题，对吧？那么神学问题当然有人有兴趣，可以愿意听啊，但是也许有的人一听是个神学，可能就不愿意再往下听了，对吧？所以呢，我也希望我们心里一定要有这样的这个兴趣吧，就是一定要明白，不管我们相不相信，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啊？这样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使徒行传》，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第五章。上一个星期呢，是刘青牧师啊带我们学这个第十四章。今天是第十五章。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呢，耶稣呢就在他升天以前呢，他就告诉门徒说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现在我们已经学到了十五章，这个时候呢，福音呢已经传到了耶路撒冷，可能呢已经传到了犹太全地，而且已经传到了撒玛利亚啊。在上一章里呢，讲的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呢结束了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那他们上一章呢，我记得刘青带我们这个讲了很多地名，是吧？我看地图上呢，那些地名现在主要是在这个现在的土耳其的境内啊，所以已经开始往这个地极开始传播了啊。那么在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是谁，他是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啊。那么犹太人他们相信的是和基督徒所信的是同一个神，那他们是亚伯拉罕这个肉体的后裔，遵行的是神赐给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们还不能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对犹太人传福音呢，那么一般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先去他们在当地的会堂，也就是犹太人每到安息日聚集的地方然后呢就通过这个旧约呢里面对耶稣的预言来传讲耶稣啊，然后如果是有机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来相信的话呢，那么听到这个他们所讲的，就有机会来相信耶稣就是基督。那这是对犹太人的办法。那么对外邦人的办法就不一样，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信过这位神。那他们也相信神，但他们信的是假神，他们拜的是这个人手所造的偶像，对吧？他们的文化和习俗也是和犹太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对他们传福音呢，你就要先从这个造天地和宇宙万物的神讲起，那也就是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啊。所以呢，所以对待不同的人呢，要有不同的这个方法，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文化不同呀。不过呢，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这个虽然背景不同，也就是开始的方法不同，最后的信仰应该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呢，在第二章里彼得就说过呢，就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呢，我们要信耶稣呢，我们就要悔改，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样让我们的罪得赦，然后我们就必受所赐的圣灵啊。所以我们得救的人呢，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啊。另外我们也看到呢，在福音的传播过程中呢，都是面对很大的困难，所以使徒行传里每次传福音也都记载了这样那样的困难。那我们在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困难是从犹太人来的 还是从外邦人来的。他如果是从犹太人来的呢，他是教会内的还是教会外的，这个我们也要清楚啊。比如这个拒绝耶稣的基督呢，拒绝耶稣是基督的，这是犹太人是吧，所以他们是算是教会外的，是教会外的，所以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教会外的。但他们对教会的逼迫是很厉害的啊，他们所用的办法呢，就是这个基本上是斩草除根的办法啊。比如说斯提凡被打死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大规模的迫害教会，那保罗呢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所以这样的迫害就是来自犹太人教会外的迫害啊。虽然他们也相信的是同一个神啊，那么这样的迫害是非常危险的，基本上你有可能有送命的危险。上一章里呢，保罗也就是几乎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就在上一章里记载的呀。那么来自外邦人的这个迫害和抵挡呢，就和犹太人就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学很多，但是后面就可以看到呢，有的人出于抵挡是出于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啊。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银匠吧，在这个哪个城里是吧？这是出于经济的利益。那当然也有人来自这个智慧的抵挡。如果保罗到这个雅典是吧，那里面充满了人间的智慧，那所以就是说他传一个这个为人而死的耶稣的话呢，是会自然而然受到一部分人嘲笑的，对吧？还有的话呢，来自外邦人的抵挡呢，有可能是诱惑，有可能是很大的诱惑。上一章呢，我们在学到呢，在这个有一个城叫路斯德是吧，保罗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像上一次刘青刚讲的，保罗把那个瘸腿的人治好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们就说这是这个神在人间显现了是吧，然后呢他们就这个要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要称这个巴拿巴是宙斯，保罗叫这个希尔米是吧，对吧？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信的神嘛，就是这个希腊罗马神话里的这个最大的神就是宙斯嘛。那巴拿巴不说话，像是领头的，保罗在说话，就像是一个这个管这个信息的这个神，他们就叫希尔米啊。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们的神来到地上了，要向他们献祭。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诱惑，我觉得呀，我觉得如果你站立不稳的话，换不同的人，也许转念一想，哎呀，咱们就在这儿当神算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传福音多困难，对不对？出去还要被人打，还要被人看不起，被人厌弃，是吧？在这个城里面有人把你供为神呐，你得想一想，你愿不愿意去这么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诱惑呢有时候反而比困难更严重，对吧？所以我记得在这个耶稣出来传道以前呢，他在这个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其中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把他领到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就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就是魔鬼把世上的荣华和权柄，所有的权柄全都给耶稣，你只要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经上既是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单要侍奉他呀。所以基督徒呢，在出来侍奉之前呢，在出来侍奉之前，你心里一定要清楚，我可不可以抵挡住以后权力的诱惑。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千万不要出来啊，千万不要出来。不然的话呢，万一这样的诱惑临到你自己，以后就是大祸了，对吧？就是大祸了，对吧？好，那我刚才讲的，这是来自于教会外，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破坏也好，诱惑也好，这些都是发生的事情。那么呢，下来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这个困难呢，是来自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刚才讲的都是教会外部的困难，那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学到过来自教会内部的困难呢？有没有人记得？在第六章啊，在第六章，第六章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都清楚，就是这个 第六章里呢，就是有说这个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这个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在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这样的怨言是来自教会内部的，是来自教会内部的。但是同时呢，他也就是说有更大的挑战在里面。那么如果他们这个抱怨是真的话呢，因为这个教会内部都是犹太人是吧，但是有一部分犹太人是说希伯来话的，有一部分犹太人是说希腊话的，语言不一样。那如果他们的抱怨是真的话呢，这就说明当时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呢，根据这个人的这个来自的地区和语言的不同呢，有可能有这个不同的对待。如果这帮人的抱怨是真的话呢，我们现在不能确定他们的抱怨是真是假，但是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就是来自教会内部的这样啊，有这样的抱怨，有这样的怨言啊。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个事情解决好了，所以教会还是有更大的增长啊。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好不好？在十五章的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请问，这个是来自犹太人的困难，还是外邦人的困难？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困难，还是来自教会外部的困难？是来自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是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他们本身是犹太人，他们这个肯定是这个按照摩西的规条受过割礼，对吧？所以他们就可以向外邦人说，你如果不受这个摩西的割礼就不能得救，对吧？那么这个困难是来自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部的？教会内部。你怎么确定这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啊？他们守律法也有可能是犹太人教会外部的呀。啊？教训弟兄，对吧？所以应该是都是大家都是弟兄是吧？啊，我们怎么来判断这是教会内部还是外部呢？哎呀，他没有说你不能信耶稣吧，对吧？如果信耶稣的话呢，大家都信耶稣，这个呢现在就成了教会内部的问题，啊，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是信耶稣的，啊，所以呢。这个就算是教会内部信耶稣的话呢，那起码名义上来说大家都是基督徒。那所不同的是呢，他们说除了信耶稣之外，除了信耶稣之外，你们外邦人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好，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是来自犹太人，但是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困难。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所以既然是教会内部的争论呢，那为什么就是说这里讲大大的纷争辩论啊？就是说他这个话语已经是比较的婉转了，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争论在里面是吧。那如果更不婉转的话呢，可能就是非常大的这个争吵，非常大的争吵和辩论。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做到这个爱人如己吗？我们不是要这个努力保持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吗？对吧？那么为什么要教会要在制造这么大的争端呢？啊，原因呢是这里啊，这里所争论的问题呢，是我们信仰里最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怎样才能得救？人怎样才能得救？换一个方法来问呢，就是可以这样问：单单相信耶稣可不可以让我们得救？单单相信耶稣可不可以让我们得救？那这几个犹太人很明显说的是不是呀，你还要再加上这个割礼才行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不仅在这里出现，这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里面呢，单单相信耶稣可不可以让我们得救呢？一直都有争论啊，一直都有争论。所以在十五章里这里所记载呢，是教会里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当教会内部出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呢，它的破坏性远远大于教会外部所出现的困难啊。 所以这个争论的本质呢，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这个搞清楚搞不清楚会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啊。结果就是，如果你搞清楚福音是什么，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真的教会，它所传的呢就是真的福音。如果你搞不清楚福音是什么呢，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假的教会，它所传的就是假的福音啊。所以呢对保罗来说呢，他遇到的最大的危险呢其实呢不是说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这个危险啊，不是生命上的危险。当如果你所传的福音被人改了，改成假福音的话呢，这是最大的危险啊，这也是教会所面对的最大的危险。所以我讲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要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搞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其实呢已经没有必要再往下再传这个福音了，因为你传的你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啊，对。所以我们要看到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呢这些信徒呢没有完全倒向保罗和巴拿巴。也就是说呢如果就我们的想法，对吧，保罗是这个圣经的这个许多书信的作者，是吧，如果保罗在教会里面他说什么话应该大家都支持吧，对吧。可是在这里呢，保罗和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辩论呢之所以这样大大的辩论呢，那就说明呢这个问题呢是有不少的人支持的他们这个说法是有不少人支持的。原因有什么呢？原因有很多，我想简单提几点我们大家就可以明白啊。就是第一点，这样的说法呢肯定是来自于旧约圣经，来自于神的话语虽然旧约圣经呢摩西的这个律法是颁给这个犹太人的，是吧但是你把神的话拿出来黑纸白字念给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听了，这个是很难很难去拒绝的这是很难是拒绝的。第二点呢，就是这样的说法呢是合乎人的常识，合乎人的常识。常常我们听人有人说信耶稣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对不对？所有的宗教都是让我们做好人所以呢，如果我传一个单单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你会不会相信？违反人的常识听起来，我用一句英文叫 too good to be true， 什么意思听起来太好了，太好了的好到一定程度就让人没有办法相信，对不对所以呢，人如果要得救的话呢，如果有人来传扬来说除了信耶稣之外我们需要再做别的事情，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容易得到人的这个同意这是因为这是符合人的常识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呢保罗在教会里的地位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他是这个圣经的作者这样的地位我们如果看他的书信我们就知道他在世上时候他的事工呢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阻拦的，原因就是他在传一个单单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的这样的福音，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这个拒绝和阻拦，是吧？所以因为这些问题呢，所以当有人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来有这样的这个散布这样的言论的话呢，或者有这样的教导的话呢，教会呢就不能做出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他们有必要呢。他们差遣保罗和巴拿巴还有一些门徒呢到耶路撒冷来，需要来有一个结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些门徒这些犹太人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下来的所以他们需要再回到那个教会去再见这个使徒还有长老们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结论，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第三节教会就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了腓尼基撒玛利亚，有这个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了，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通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这时候呢，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我们知道保罗以前也是，是吧他就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在安提阿教会他们说 外邦人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啊，其实呢，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步。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说你借着这个割礼先进入，然后呢，目的是要遵行摩西全部的律法，人才可以得救啊。因为如果这个律法是全套的啊，是一套，你不可能挑出来一条说，哎，你遵行这个就可以得救是吧？你遵行这条之后呢，我可以再说，你要遵行全部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信徒啊，那他们就说，必须除了这个割礼是吧，必须要遵行摩西全部的律法，这也是他们啊，他们那时候啊，这个他们的看见啊。所以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里所讲的彼得所讲的就是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就是讲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所记载的。我们如果记得这个故事的话呢，就是彼得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是吧，从天上下来一块大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物，然后就听见有话说，彼得起来吃是吧，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因为这不洁净是吧。那后来呢，同时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邀请彼得到他们家传道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彼得呢被邀请到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传道之后，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在第十章第四十四节开始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就是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啊，就甚稀奇，就都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灵在这之前呢，应该是只降在犹太人的身上是吧，可是呢，神借着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呢，这个时候圣灵降在这个外邦人的身上啊，他们也没有受过割礼对不对，他们呢也没有守过这个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们是这个敬虔神的人是吧。所以然后呢这些人就奉这个耶稣的名受了洗，这是彼得所讲的自己的经历啊。我们知道，所以彼得再往下面讲到第十节的时候呢，他就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那么摩西的律法呀，彼得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祖宗和我们自己，我们都不能守，我们都不能守。你现在你要把自己不能守的一个东西，去挂在外邦人的脖子上，这样做对不对？你这样做，你明明知道自己守不住，你要去让别人去守，这样是不是在试探神呢？对呀。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犹太人的祖宗呢，他们的罪呢，他们怎样背弃神，他们怎样拜偶像啊，他们怎么被神惩罚，这样的事情在圣经上记得清清楚楚啊。他们的祖宗没有守过律法，都清楚。他们自己能不能守得到，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彼得在这里很诚实，他说我也守不到，我也守不到。如果我们大家守不到，我们的祖宗守不到，你为什么要去外邦人去守这样的律法？因为不仅仅是受割礼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试探神呢？第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我们犹太人自己得救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外邦人得救也是因为耶稣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你守了什么，我们得救是单单因为恩典，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啊。所以我再引一句这个加拉太书保罗里所写的话，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什么意思？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基督从律法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你不要再回去，再回到律法里面，再背上那个恶，再被他辖制。啊，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保罗的意思呀。所以在十二节里面呢，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很明显，雅各这个时候呢，他是耶稣同母的兄弟，是吧？同母的兄弟，他并不是使徒，并不是十二个门徒之一啊。但是这个时候很明显，他已经成为了这个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所以他最后一个说话，他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是说的，主说的。”那么这两几句经节呢，主要是引用于这个阿摩斯书第九章里的经文。那这个是阿摩斯，也是一个小先知，所以他已经预言了这个外邦人也要称为这个神的名下来寻求主啊。所以十九节，雅各继续说：“根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呢，虽然经过了许多许多的辩论，是吧？但是呢，因为彼得的经历，也因为保罗和巴拿巴的经历，因为呢圣灵已经降在外邦人身上的事实呢，也因为旧约里先知的话，因为这些原因，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圣灵在当时在教会的带领，所以这个会议的结论呢，就是不可难为呢归附神的外邦人，不可难为，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遵行这个割礼，也不需要遵行摩西的律法，是吧？只要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雅各在这里讲了四件外邦人基督徒不能做的事情啊，不能做的事情。哪四件呢？偶像的污秽指的就是吃这个拜过偶像的食物，是吧？奸淫我们都知道，就是婚姻以外的这个性关系啊。吃勒死牲畜的肉和血。那么我们在怎么来理解这四件事情呢？首先我想强调一下啊，那么雅各在这里说到的这四件事情呢，不是说你如果做到了你就得救，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得救啊。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说法，说你必须要行割礼就不能得救，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些呢，算是使徒们给外邦人信徒生活的指导啊，算是对他们生活的指导。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啊，首先这四个事情呢，四件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都可以找到根据啊，我们大概想一想都可以知道啊，不能拜偶像，是吧？不能犯奸淫啊，这个而且呢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人也不能吃这个类似的牲畜和血啊，这都是律法里讲到的啊。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呢啊，雅各为什么要说这四件事情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呢，就是当时呢在这个即使在教会里面，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人的信徒是在一起的啊，比如安提亚这个教会，他可能有犹太人他相信耶稣的，也有外邦人相信的，是吧？所以这是教会里面。另外在他们所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呢，都有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对吧？那么往往教会是从这些地方兴起的。那在这些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呢，当然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了，对吧？所以这个如果这四件事情呢，尤其是比如说禁戒勒死的牲畜的肉和血，是有利于已经信主的信徒呢和这些犹太人交往的啊。为什么呢？原因是在二十一节，自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如果基督徒呢，外邦的基督徒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就让他们有利于可以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啊，他们当然是信奉旧约的，有利于和他们一起在一起呢能够交往， 也不会让他们觉得这些人太污秽，我们不能和你交往，是吧？啊，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啊，如果我们提到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的话呢，那就是要教导这些外邦人呢，如果你既然信主了，那你就应该有一个新的生命，对吧？你不能还活在以前旧的生命里面，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对这些外邦人来说呢，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以前都是拜假神的，都是拜所谓的偶像的。那如果你拜完偶像之后啊，有一些祭物是食物，是吧？拜完就吃，是吧？那么对这个犹太人来说，你这个祭物已经是给这个人手所造的神了，如果你再去吃的话，这就是污秽了，对吧？那么如果你信耶稣之后呢，就不能再这样做。那包括奸淫呢，啊，大家可能在座的可能觉得，哦，这个好像每个文化里面都应该算是一个非道德的事情吧，我们都应该去遵守，是吧？可是呢，啊，不一定，不一定。在外邦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呢，他们对这个性的关系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少的限制啊。如果我们看这个罗马的历史的话呢，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限制，是非常随便的。所以呢，啊，禁戒这个啊拜偶像的污秽还有奸淫呢，实际上是在教导啊信主的这个信徒呢，应该有一个过一个全新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和以前的生命是应该一个隔断的、分开的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些啊，我们明白这几点之后呢，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就是说啊，这个雅各这时候会把这四件事情提出来啊啊，一个是要考虑到自己新的生命，还有一个考虑到怎么去让啊身边的犹太人来接受我们这已经信主的啊基督徒啊，这是他的出发点，嗯。那么最后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要明白呢，这些呢不是决定你得不得救的诫命，所以你不能把它当成新的摩西的律法或者是雅各的律法去读啊啊，不然这样的话呢，我就问你，
请问
你有没有吃过血？啊，吃过吧？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啊，不久以前是吧？啊，请问你确定你吃的肉里面有没有血？不能确定吧，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律法，或者是得救不得救的确据的话呢，啊，今天在座的人有祸了，啊，你已经不能得救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把它一个当成一个生活的准则，好吧？呀，当成一个生活的准则，呀，嗯。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呢，那时候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拿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所以他们呢，就把这样的决定呢，写成了一封信。啊，要又派遣两位弟兄巴萨巴和希拉，随同保罗和巴拿巴一同回到安提阿教会，把这样的会信呢，啊，向这个教会会众们宣读。我们也看到呢，后来看到啊，当这样的决定传到安提阿的教会之后呢，大家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啊，我也相信呢，这也解决了教会当时所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啊，非常一个难题。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会议呢，我觉得它解决了当时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争论啊，最大的一个争论。虽然没有动石头，也没有动刀，虽然好像表面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危险，是吧？但是它隐藏的危险是教会所面临的迄今为止最大最大的这个挑战，最大最大的挑战啊，因为呢啊，它确定了什么是福音啊，这个对教会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也明白什么是真福音，什么是假福音啊！如果我们是魔鬼的话呢？请问，你想这个把教会斩尽杀绝，你要用什么办法？大家不需要很聪明啊！你当然你可以把所有的基督徒都杀了，对不对？这样就没有教会了啊！还有你用什么办法？啊！我制造一个假福音就行了，对不对？啊！让所有的人以为我在相信一个真的福音，但实际上它是个假的，看起来像个真的，但实际上是个假的，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假福音的这个威胁。所以但是呢，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上呢，我觉得它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说它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神学解释。如果你说这个外邦人不用行割礼遵守律法，是吧？ 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给出来，是吧？当然，我们信徒，我们根据圣灵的引导，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但是呢，这些问题呢，最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是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保罗的书信对割礼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加拉太书和哥罗西书讲的是最清楚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一定要明白为什么的话呢，你需要去读这个保罗的书信啊，保罗的书信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原因啊，割礼代表的是肉体上的记号，是吧？那么人接受圣灵代表的是什么？割礼是在你肉体上割一下，对不对？你肉体上有个记号啊，表示你这个人可能归于神啊。我们接受圣灵是个什么记号？啊？这好像是保罗说的吧？啊，心里的记号，对吧？心里的割礼，对吧？这是原话。人接受圣灵就是心灵的割礼，心灵的割礼，就是在你心上有个记号，这个人是属于神的。啊，请问你有了心灵的记号，你还需不需要肉体的记号？神会不会去每个人看你肉体上有没有记号？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明白这样的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不需要去受割礼啊。当基督来了之后，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赐给我们以前的律法都是为了这个后来事情的影子，对不对呀？就是为了预表基督。我们真正知道基督之后呢，以前的律法也就没有功效了，也就不需要了啊，是这个意思呀。所以还有个问题呢，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没有解决的，我觉得他没有讲清楚，他也不愿意说，可能他没有讲，如果犹太人要得救的话，需不需要遵行律法，他好像没有说，他故意没有去说，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他当然解决了很大的纷争，但是呢有一些问题他也没有解决。所以呢后来呢，我们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话呢，还是要去读圣经，主要去读这个保罗的书信，主要去读保罗的书信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大概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人怎样才能得救？今天的题目就是什么是福音。那我也说过，这个问题呢，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呢，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啊。他争论的中心呢，不是说是要不要信耶稣，而是呢单单相信耶稣足不足够让你得救，是这个问题啊。在除了信耶稣之外，你要不要做一些事情，有一些行为来帮助你得救，这是争论的问题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争论呢，教会是常常走在律法主义的道路上，律法主义的道路上。那么这个不是旧约的律法，但是呢教会后来会制定自己的这个律法啊，然后呢就告诉信徒说啊，你必须要做这做那，这样才能保证你以后得救。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成了基督徒，实际上又成了被压制的一个奴仆，就等于教会把你的脖子上，在他的信徒上又套了一个轭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如果是接受这样的所谓的福音呢，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还是继续回到了奴仆，被那样的这个新的律法所辖制，所辖制。直到这个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呢，这个改革家们才提出了五大唯独啊。什么五大唯独呢？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归荣耀给神。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归荣耀给神。只有我们真真正正相信了，我们得救是唯独靠恩典、信心、基督，这样基督徒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才不能被那样的律法所辖制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啊，这是教会的历史，但是对每个信徒来说，从我们相信耶稣那一刻开始呢，我相信心里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心里这样的疑惑 可能一直都存在，可能一直都存在，直到有一天你把这样福音是什么这样搞清楚之后，我们才没有这样的疑惑。所以如果你要确信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就可以得救，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圣灵的帮助啊，因为这个不是凭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确据，按照人的常理你肯定会需要寻找其他的东西来证明你可以做点什么东西，这样可以帮助你得救啊，这是这个人的常理啊。但是呢，我也觉得这是我们个人在信仰的道路上最终究要解决的问题啊，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人得救之后呢，我再简单讲一下啊，人得救之后呢啊，重要的不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要遵行什么遵行什么啊，而是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人得救以后最重要的是一个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和以前旧的生命完全不同的生命，它是一个圣灵引导的生命，那么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不是为了你要遵行什么不遵行什么，我们要活得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要被圣灵所引导，引导我们活出这样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如何过我们一个得救以后这样的生活啊。我看多长时间了，哦，也就12点了。那我就讲一个我这周有一个很小的经历，我想分享给大家啊。这周呢，我想在家里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抽水马桶坏了，我需要给它修一下。这个马桶是哪里坏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抽水马桶不就是上面有个叫 flapper 是吧？你搬一下就抽水是吧？然后它水满了它就停了嘛，对不对？然后你用完厕所你再搬一下，这个 flapper 中文叫什么？扳手叫什么？把手，抽水马桶上那个把手是吧？它里面坏了，所以我需要把这个把手给换了。换了很容易，我以前也换过好几次啊，简直是小菜一碟，很容易很容易。但这个马桶有点旧啊，跟以前的不大一样啊，我就去 Lowe's 买了一个新的，包括这个外面的把手，也包括里面的这个有一个杆儿是吧？啊，杆儿你装上之后挂上那个链子，它就好了，对不对？很容易啊。所以如果没有做过的啊，你就可以以后就可以自己去做了。那么你怎么换呢？这个把手里面呢，里面有一个塑料做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相当于螺母，对吧？你只要把它拧下来，旧的拿掉，新的再拧上，换上就行了。很容易是吧？啊，很容易。所以我拿好了工具，我就要先把这个拧下来。那么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这个坐在马桶前面，从晚上7-8点开始，我到11点多钟，我都没有给它拧下来。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扳手和办法，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我使劲要拧啊拧啊拧啊，最后把那个塑料的螺母都拧得不成样子了。从这个六角形都拧成圆的了，我没有办法给它拧下来，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最后气得我心里把该骂的全部骂了一遍，然后11点多钟我只好去睡觉了。我花了我几个小时，以前做过的我竟然没有办法给它换下来。我也不知道前面那个人为什么把它装得这么紧，拧的时候呢，刚开始拧是拧松动了，我很高兴，我觉得以为这很快了，但是拧来拧去拧不下来。那第二天呢，我就非常的这个，我已经做好了请正单的准备了，而且我已经做好了因为这一个螺母我要把整个马桶换完的准备了，我就不要它了，因为我拧不下来，我把整个马桶换了算了，对吧？当然只换上面的也行，但是恐怕没有人单卖你一个上面的东西是吧？你可能全部都换，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不过在这个最后决定之前，我还是想我还是请教一下这个万能的 YouTube 吧。就是万能的 YouTube， 就是如果我们有什么不懂的，我们在 YouTube 上一 search 是吧，它有这个视频嘛，对不对？它每个人教你怎么做是吧。可是这个东西真是太简单了，怎么去掉一个螺丝你需要去看吗？对不对？你不需要嘛，我就是拧不下来，所以我看了几个视频，我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结果。 只有一个视频大概提了一句，他说这个螺母啊，在大部分马桶上它的方向是相反的，大部分的螺母顺时针是拧紧，反时针是拧松，是吧？那么如果把它卸下来，我就反时针拧就行了嘛。所以我就找到了我们家最大的这个钳子扳手，我就使劲了两三个小时，我没有把它拧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把它越上越紧啊。我后来想一想，我真是傻，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不停下来好好想一想，我为什么不换一个相反的方向拧一拧啊，对不对？你明明看见了，你把它越拧越紧，这个螺母刚开始你可以拧松动，后来你拧到一定程度，一点都不能再动了，是吧？我气得我把那个马桶都想给它敲了，是吧？但是我竟然没有想到换个方向拧一拧，因为我可能怕我越拧越紧，但实际上我是在越拧越紧，是吧？好，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又去拿上我的工具，我再试啊，我就是换了一个方向，试了第一下啊，嘎巴一声，哎，好像有松动，再慢慢试，大概10分钟、5分钟就拧开了。也就是说，这个螺母如果方向正确的话呢，我可能不需要扳手，我手一拧就拧下来了。但是，啊，花了我非常大的力气，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是不可能拧下来，除非你换一个相反的方向，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首先我讲，我们在座的啊，当然有信主的，也有不信主的，是吧？我们周日来到教会敬拜主，我们那应该都是有追求的，是吧？我们也都愿意为主做一些事情，是吧？但是呢，如果还没有相信真正的福音，没有明白真正的福音的时候呢，教会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表面上你看出来一模一样，是吧？但是呢，内心里面可以出自完全不同的动机。这是我先提一下。一个人呢，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赚得自己的救恩，因为他还不确定他有没有得救，他不确定他是信耶稣了，但是他不觉得他相信耶稣足够可以让他得救，是吧？所以呢，他在教会里做一些事情和服事，他觉得这样做可以帮助他赢得得救救恩，是吧？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做些事情呢，不是为了让赚得自己的救恩，而完全是一个信了耶稣之后一个新的生命的改变啊。所以这两种人表面上不一样，但是时间长你肯定会看出来，你肯定会觉察出来，因为他们的动机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刚开始觉得这两个人一模一样，后来你肯定会觉得，你肯定会看出来这个不一样啊，肯定会有事情让它显露出来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再回到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自己这个星期所经历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多年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如果你觉得很用力很累，是吧？就像我拧这个螺母，是吧？你拧的这个把这个吃奶的力气都拧出来了。如果你觉得很用力很累，是吧？但是你觉得没什么效果，没有什么效果。而且呢，好像神也没有看到什么，神也没有什么回应，是吧？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想一想，不是你，我不是说你没有用力啊，你有没有方向用错？有没有方向用错啊？大家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只要我用力，神肯定会看见。绝对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如果你方向错了，你用再大的力气，你是在往死胡同里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一想呢，啊，在死胡同里走是没有出路的。你可以继续用力，你可以再用大力气，你可以再使劲，它不会动，你也不会往前走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想，我是不是在企图用我自己的行为来换来神的喜悦？我是不是做这些事情，企图再用我的行为来换来神的喜悦，来换来神对我的祝福？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建议你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就是依靠信心，相信神的恩典，不靠你的行为，单单相信神的恩典，用你的信心来接近神。因为圣经上讲，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吧？好。亲爱的天父，福音是什么？我们真的是不能靠一次讲道来讲清楚。我们也不是靠神的能力让我们在座的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得救。所以求您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心里真正有这样的确据，让我们真正相信人单单相信耶稣就可以得救。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为下面的这个月的圣餐，也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您的恩典，靠着我们的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来领取今天的圣餐。也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求您祝福我们的教会。以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